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刘希勇出冤狱当天再被劫持枉判四年，曾现七年冤狱广东马民庆又被诬判七年半，山东梁耀敏遭非法庭审，公诉人作假被当庭揭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0岁的刘希勇老先生遭三年冤狱迫害。2021年4月9号本该出狱这天，被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市金州三里看守所，并被再次枉判四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刘希勇从小家境贫寒，且多种疾病缠身，四处求医不见好转，导致后来不能下地干活。刘希勇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精神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主动化解了与邻居之间常年的积怨，还乐于助人，成为邻里公认的大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刘希勇为了替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以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他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2002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08年被枉判三年半，2017年又被诬判三年。在这八年半的时间里，刘希勇遭到了种种酷刑折磨。2021年4月9号，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家人去沈阳东陵监狱却没接到人，家人心急如焚。原来刘希勇已被大连市金州区石河子派出所警察从东陵监狱直接劫持到金州区三里看守所。9月3号，家人收到看守所让存钱的消息，才在金州中医院见到刘希勇。当时刘希勇戴着手铐脚镣，身体极度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刘希勇已被迫害地出现胸内积水、糖尿病等症状。9月28号，家属得知刘希勇又被枉判四年，已被非法关押到大连市第三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马民庆先生2019年7月9号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刑侦二大队和地铁黄沙站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2021年12月20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诬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现年52岁的马民庆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他坚持对真善人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6年马民庆遭当局绑架后被诬判，被非法关押到广东省四会监狱，直到2011年底才结束冤狱。他出狱后失去了工作，靠帮人送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19年4月广州地铁西廊站出现传播真相的无线网络信号，三个月后广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了马民庆和其他八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劫持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8月中旬，马民庆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11月上旬，马民庆的所谓案子移送到海珠区法院。2020年1月2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12月20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枉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洋市法轮功学员梁耀敏女士2021年12月16号遭海洋市法院视频庭审。庭审中，梁耀敏与辩护律师均当庭揭穿公诉方的多项伪证。现年62岁的梁耀敏原是海洋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技术精湛，经他鉴定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是全省少有的女性侦查技术人员，因脑力与身体经常超负荷付出，致使梁耀敏被多种疾病缠身，冠心病、萎缩性肺炎、胆囊水肿、胰腺炎、神经性头痛、关节炎、颈椎骨质增生等等。 1995年底，他被烟台玉皇顶医院、青岛山大医院等诊断为无药可医。1996年，梁耀敏的朋友给他送来了法轮功资料。仅仅两周时间，梁耀敏通过阅读法轮功书籍加上练功，他的身体开始好转，一个月后完全康复。这件事轰动了海阳市，人们纷纷上门找他了解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秘诀。当地的多名副书记、市长及家属找他交功，时任公安局长还让他在公安局会议室播放录像交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梁耀敏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停发退休金等种种迫害。近年来，梁耀敏不断地遭到当地司法所人员、警察的骚扰。2021年1月9号，梁耀敏被海阳市国保伙同边防派出所绑架，被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12月16号，梁耀敏被海阳市法院视频非法庭审，公诉人自知从梁耀敏家中非法搜来的物品多是生活日用品，根本不能达到非法起诉的目的。于是，在庭审中，公诉方公然出具假证，东凑西拼地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物证，当场被梁耀敏与辩护律师一一揭穿，令现场的工作人员十分尴尬与气愤。由于长期迫害，梁耀敏在庭审中出现严重心绞痛症状，庭审被迫中断，并定于2021年12月30号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精英观神运，感受来自神的希望；台湾台中法轮功学院集体练功，向李洪志先生拜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8号和19号，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演艺中心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两场精美的演出，令对神韵倾慕已久的社会主流精英们如愿以偿。他们对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演出的深邃内涵赞叹不已，感受到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希望。美国智库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南卡州的资深房地产开发商格雷厄姆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演员们是如此的协调一致，舞蹈技艺非常全面。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柯赫女士认为，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太了不起了，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了解神韵。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创办人汤布尔女士表示，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希望，在经历了中共病毒疫情后，看到这场演出真是振奋人心。当演出结束，艺术家们谢幕时，全场观众起立，掌声雷动，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对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深邃的内涵赞不绝口。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台湾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欢聚在台中市市政府广场，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拜年，并集体练功，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当天阳光明媚，市政府广场上祥和的法轮功练功场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拍照观望，不少民众还跟着学练起了动作。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派送资料，同时征集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九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李女士，当时是 B 型肝病毒携带者，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后来她的先生得知法轮功是义务交功不收费，就和她一起去学功。 学练法轮功一个多月后，李女士突然发现自己能说话了，而且身上其他病症也不治而愈。全家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都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一旁专注地跟着学练动作的卢女士说，她朋友自从学练了法轮功后，心胸比以前更豁达，更能包容别人，于是她也想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6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解体清零骚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2020年暑假期间，我和丈夫从老家返回的路上，当时我正在开车，丈夫的手机响了，他听明白对方的意思后说他不会签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他说是我们所在地的居委会打过来的，让我签不修炼法轮大法的三书。他说他回绝了，并问我他做的对不对。我称赞不修炼家人的正念。后来得知，居委会已经先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因为我正在开车，没听见，就打到丈夫那儿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到所谓的有关清零的骚扰电话。之后，我丈夫陆续接到过不同部门的电话，包括小区的、派出所的。我告诉丈夫，谁在骚扰你，你就告诉他们直接找我。后来，他们单位的书记找他，让他做我的工作。我们单位主管这事的副书记和一名工委办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单位找他，让他说服我签字。注：所谓签字，就是在他们预先打印好的恶毒诋毁法轮功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等，就是表明不但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还要污蔑法轮大法。有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我们部门的书记敲门进来，说让我到他办公室，找我有事。我大致猜到了他要说什么。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请我坐下，说是工委办的同事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找我谈，请他帮忙，让我写三书，并说他家里人也有修炼法轮功的。初次谈话，他没有表现出对大法太多不好的看法，表现得很伪善。我向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并表明我不会签字。我向他表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是给我的家人打电话骚扰。因下班时间到了，和部门书记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之后，这位书记又跟我谈过话，说单位压力很大，希望我能签字。这次他说了一些对大法不理解的话，说他的亲戚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关注、绑架，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我向他解释说，这些麻烦都是因为这个迫害政策造成的，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本身造成的。他不认可。这次谈话在不太祥和的氛围中结束。有一天下午，这位书记敲门进来，说是有位主任想跟我谈谈。我印象中， 我们单位没有这样一位主任，就问他，是我们单位的吗？他说不是。我明白了，可能是某些部门的人。我想，不管是谁，来了我就讲真相。我说可以谈。书记走了之后，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希望来的人能够听明白真相。几分钟之后，这位书记领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士。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市政法委的，说是到我们单位来看望新到任的副书记，顺便到我这儿聊聊。后来得知，他那次来我们单位就是来督导单位清零完成情况的。我请他坐下，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我对法轮大法的认识，谈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在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谈到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轮功是谋教。注：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告辞了，去楼上，应该是去找副书记去了。我把他送出办公室。2020年人口普查期间，居委会的书记打电话，说是人口普查，要核实一些信息，想到我单位找我。我同意了，心想，正想给你们讲真相呢。因为我们单位距离居委会很近，一会儿功夫就来了两位女士，一位自称是居委会的主任，她询问我家庭成员的情况，并询问我儿子是否在某城市上班等。我说是的，然后她拿出一个好像是平板电脑，让我签字，我随手就签了字。在我签字的时候，另一位工作人员用手机给我照了相。我说，你在干什么？不能随便照相。他说，这是正常程序，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告辞了，我送他们上电梯。送走他们后，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心想，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仅仅是为了人口普查而签一个字吗？我问丈夫，他说已经给他打电话核实过了。第二天早饭后准备上班，在小区碰到邻居，我问他们是否有人口普查的需要签字，他们说都没有啊，就是打电话核实的。这证实了他们给我丈夫打的电话是正常的人口普查。那么他们让我签的字是干什么呢？什么目的呢？他们不会把我的签字移到别的地方去吧？我想我应该去找他们。可是怎么说呢？我的思绪有点乱，一想到去找他们，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时，我想到了同修。对了，先找同修去交流一下。我怀着期待去敲同修家的门，结果同修不在家。我有点失落。怎么办？我想我不能等了，直接去居委会。我来到了居委会，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字排开，有五六名工作人员。我询问主任在哪，有一个人直指里边。我向里边走去，里间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就是主任的办公室了。居委会主任见我来了，很热情。坐下后，我们就聊了起来。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身心变化，谈到了大法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很是不理解地问，别人打你，你就真的不还手吗？我说是的。他表示不可思议。后来谈到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诉说现在家长的无奈，抱怨着当下教育界的种种乱象，尤其是学生家长对教师有偿补课的不满。我表示理解，并说与我在学校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道德下滑得太快。 他谈起了他上学时的老师。我们越说话题越多。我说，我原来在某学校当老师。他说，他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他在那儿上学时，我刚好在那教书，但没教过他。我们谈到了他的班主任老师。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有人来找他办事，我就想告辞了。我阐明了我的观点，所谓的三叔不能签。我说，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他把我送出了办公室，边走边说，没想到还是我的老师呢。从居委会出来，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的轻松，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回到车上，已经是11点左右了。看看手机，没有单位的电话。有一个短信，我回过去，得知我的一位朋友的丈夫刚刚去世了，50岁出头，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领导。在常人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她丈夫的突然离世，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在电话里放声痛哭，我也被这突发的事件震懵了，同时感慨人生的无常，什么都是过眼烟云，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有一天，我们单位一名已经二线的工委办主任，曾经管过迫害法轮功的事，给我丈夫打电话，想要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的电话，想让我儿子做我的工作，并说了一些威胁的话。我丈夫没有给他，并阐明不希望他打扰我儿子。之后，我丈夫的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开始对我说一些抱怨的话。我想，我不能老是这样被动承受。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要向相关人员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再这样下去。否则，不但影响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同时他们也是在造业，是被邪党利用着在干坏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以什么方式讲呢？因为当今的人都很浮躁，节奏也比较快，各种杂事也很多，往往没有大块的时间在一起交流，那就用写信的形式吧。在办公室，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静下心来，坐在计算机前，梳理思路，边想边打字出来。我写了4个部分。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变化，在劳教所因拒绝转化遭受的迫害，信仰合法，迫害有罪。当写到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完了劝善信的初稿，写完后反复修改了几遍，然后请同修帮我提意见，再修改。成稿后，自己觉得还是很满意，突然出来一个念头，如果我用微信的话，发到单位的微信群，变成至单位领导的公开信，让所有的同事、领导都看到，岂不是大快人心？后来想，这里边有欢喜心，其中还掺杂着争斗心与显示心，而且不是很理智，应该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信应该给哪些人呢？我想给所有的领导每人一封，但考虑到涉及的人太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少领导是新来的，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事，可能会觉得很唐突。后来决定，还是先向与这件事有关的单位领导讲。我打印了4份，分别是给单位的副书记的、部门书记、工委办的那位同事，还有一封信是写给我们科室新来的负责人。想好了之后，我决定先给单位副书记送过去，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办公室， 我就提前先去查看。过了几天，我拿着信去找他，因为他也是新上任的，并不认识我，我就自我介绍。他与我握手，并请我坐下。他看了看信，一看很长，就说：这样吧，信先放在这里，我先看看，然后再谈吧。我说：好吧，希望我们多沟通，我就告辞了。第二封信是送给党办室的同事，我去他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等他打完电话，我说：老弟，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收下了。第三封信，想送给我们部门的书记，可是找了他好几次都不在。同办公室的人说他家有事，这几天不能来上班。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到我们办公室。我说：我有一封信正想着给你呢。他说：给我的信，那我看看。说着就拿走了。还有一封信是给我们部门负责人的。我说：给你写了一封信。他说：当面说不好吗？还用写信？我说：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就写信了。他收下了。几封信都送出去了，其中部门书记反应比较强烈。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将信看了两三遍，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对我敢写第四部分内容，信仰合法，迫害有罪，表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并说了一些带有威胁的话。我没有被他带动，继续讲了一些真相。这些都是新年之前的事了。过完年之后，没有人再找我。我知道，这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被他们吓倒，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解体了邪恶的清灵伎俩。反思这段修炼过程，我发现我还有怨恨心，尤其对单位的副书记、部门书记及工委办的那位同事，怨恨他们配合邪恶，参与了对我及家人的骚扰，同时还有瞧不起他们的心。我知道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将这场迫害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在利用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真相，下场是可悲又可怜的。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还得用修炼人的纯善心态，善意对待他们，希望他们都能有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资料中锤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我是一名66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天将自己的修炼中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08年春，因我弟资料点遭邪恶骚扰，真相资料奇缺，同修们每周每人只能得到五六份资料，对传真相救人造成影响。为了安全，只由我一个人去资料点取资料。做资料的同修是位老年同修，做事速度慢，无法满足同修们的需要。我想，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如果我能参与制作资料多好啊。一天，我就问老同修：嫂子，我能不能和你一块儿做资料啊？他说：要想做，回家自己找地方做吧。我反复思考这个事儿，可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允许。我想到了与我住在同楼的同修，我们的关系很好，特别是他家里只有老两口，而且都是修炼人。我就和这位同修商量能否在他家做资料。同修当时说不行。没过几天， 我看到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感觉与一般客人不同，挺神秘的。潜意识告诉我，这客人是来帮助建资料点的。同修不说，我不问，只是心里深感遗憾，因为我一直想做大法真相资料，却没有这个条件。一天，这位同修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这几天可把我闷坏了，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家建了资料点了，可我的文化低，有些事情拿不定主意，你也参与吧。我心里那个激动啊。他接着说，但有一点，做资料的纸和做好的资料放在你家里，叫某某同修来你家拿。我痛快地说，行。就这样，我们的资料点建立了，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一心想做资料的心，就帮助了我，谢谢师父。我们俩配合默契，做单张，做九瓶共产党等。转眼到了夏季，到我家拿资料的同修因发资料被警察抓了。我们两人听说后，当时并没害怕，马上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家人，想办法营救。到了第二天，我去找楼内的同修，准备再找被绑架同修的家人了解一下情况。同修的丈夫说，他妻子已经被给我们建资料点的人接走了，出去避一避。这时，我这颗平静的心一下就受不了，怕心、怨恨心一股脑地翻腾起来，心想，一起做资料的，他有危险，我就安全吗？我立即回到家，把师父的法相和师父的著作全拿到楼下储藏室里，顶着30多度的酷暑，去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外甥女，让她赶快联系同修在外地的儿子。我回家刚刚走到楼下，又看到乡下同修把楼上同修家的设备都拉走了。我问他，我储藏室的那些耗材怎么办？他说让我自己解决。那时没有想到有师尊，怕什么，只感到自己像个六神无主的孩子，怨恨心再一次翻了上来，我找谁啊？进了杂乱的储藏室，看到师父的法相被放在这样的地方，我对着师父法相放声大哭，突然觉得自己错了。我问自己，你是谁？你是不是大法弟子？我猛然醒悟，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怕什么？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又想到《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孙悟空要出去寻找食物，为了保证师父与师兄师弟的安全，他用金箍棒画了一个大圆圈，只要师父他们不出圈外，就没有任何危险。对呀，我有至高无上的师父保护，谁能动了我，谁也动不了我。我的心放下了，就把师父的法相请回了家，恭恭敬敬地摆放好。感谢被绑架的那位同修，在酷刑拷问下，他的正念很强很坚定，没有说出资料来源。资料点没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同修们等着救人的资料呢，怎么办？转眼到了10月份，我和同楼的同修说，我们还得把资料点建起来。同修说，我过几天要到孩子那里居住，到时你能把资料点搬到你家吗？说实话，我丈夫不会同意的，可常人还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呢，我就又一次说，行。我们的小花又重新开放了，同修去了外地，我就一个人承担起了资料点的所有的工作。丈夫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同修去外地住几天，先放在咱家。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就没再说什么。我在心里感谢丈夫的理解与支持。 2009年，我家有了孙子，丈夫的付出就更多。他一有时间就带孩子，让我做大法的事。他上班，我就抱着孙子，背着酒瓶共产党送给同修。同修开玩笑说我真有力气。是啊，我从一个弱不禁风、手不能提东西、走几步路就歇一歇的人，通过修炼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能没有力气吗？几年的修炼路上有苦有甜，但不管酸甜苦辣，一想到自己的责任，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特别是2020年大年三十，中共公开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消息，事态严重，封村、封小区，出入小区必须有通行证和各种规定，这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造成了障碍，学法小组学法暂时也停了，家人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可我是传递资料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为了救人，同修需要更多的资料啊。我就想方设法把资料送到同修手里。后来各个小区全部封锁，根本就进不去了。同修让我从小区墙头递出去，他在外面接。过了几天，同修说我们小区摄像头太多，他老去不安全。那怎么办？我就说，我去你们小区给你递进去吧。可他们的小区也有摄像头。有时自己的怕心、埋怨心也往外冒，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放弃救人了。我想，只要同修能发，我就一定送到同修手里。还有一个学法小组，我问那个组的同修要不要真相资料，他们说封小区，没有地方发放，暂时不要。那几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什么的滋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不要资料，明慧周刊也看不到，那如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呢？疫情这么严重，众生等待救度，怎么办？不行，什么封小区，大法弟子做最正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我得去同修那里互相切磋一下。我带上资料，发着正念，到了我家小区门口，门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我嫂子家，一会儿就回来，门卫也没有拦挡。就这样，我顺利地去了同修家，同修见到我激动地哭了，真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我看到同修急切盼望资料的心情，也很感动，真后悔没能早几天来。就这样，在疫情严重、小区封闭严的情况下，我每个星期穿梭在四个小区中间，有师尊慈悲保护，畅通无阻。我想，我们的学法小组还得恢复起来，没有学法小组，就像没有家的感觉。我问一位同修，他家刚买的新房子封没封，他说没封。我说，那咱们就去你的新房子里去集体学法交流，行不行？同修说行，就是新装修的房子有不好的味道。我说，大法弟子什么也不怕，还怕有味吗？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又能在一起学法了。什么疫情，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我们整体配合，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资料点就不能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感谢师尊，谢谢同修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再去人心，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至今我已经修炼了26年，这其中也经历了很多风浪和生死关，我悟到自己只有在实修中才能够正实法，正视不足，修去人心，特别是抱怨心和执着自我的观念。一、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修炼人如何利用家庭环境修好自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环节。2007年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海外没有邪恶迫害的环境，但紧张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压力让我平衡不好工作生活与修炼的关系，时常在矛盾面前抱怨，对待家人有时也会大发脾气。过后我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可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照法我发现，抱怨和气恨源自于强烈的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执着与欲望，是没有按照真善忍修心和缺乏智慧的表现。对外人能表现出忍让和宽容有礼，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却以另外一种标准去对待，对人对事有双重标准，这是假修，没有真修。为了能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多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我自己做一点家庭小生意，可是房贷、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做正实大法的事都需要用钱，因此我太太接了很多生意，每天安排得满满的，本来说好了安排去救人的时间也插进来一些生意上的工作，除了常人工作，自己还参与了4项讲真相的工作，每天感觉疲惫不堪，有时在工作时拿着工具就睡着了，开车等红灯时也睡着了，但总是有惊无险。10年下来，我经常埋怨太太发牢骚，说不想干太多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静下心来找自己，学法时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可是矛盾出现时还是守不住。此外，每当集体学法交流时，自己总是抱怨工作没进展，付出大，实效小，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总是想改变别人。我在常忍中学过企业管理，也当过老板，人生经历丰富，特别是在大陆党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对人对事看问题的方式。虽然自己在行为上能守住心性，主观上不会用常人或者党文化的手段去对待任何人，但对我们这个整体环境所出现的不足，我却把它归咎于别人，而不是利用这个环境向内找修自己，时常为大法事情的损失而气恨抱怨。我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但我认为我是为了大法啊。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找不到答案，是我多年来修炼提高的瓶颈，也时常让我在左右前后为难、苦恼、困惑或回避矛盾，甚至修炼懈怠。协调人和同修有时也会慈悲地指出我的问题，我也自问能不能不再抱怨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对照法，我悟到自己的承受力和容量不够，而且没有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被人间的苦难压力压糊涂了，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守不住心性，才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来。因此我告诫自己，在往后出现的苦难和矛盾中都要看淡，稳住自己，顺其自然，常人的工作也要做好，不抱怨，有矛盾不争辩，放下心来平静对待。有一天我参与的项目要求我上平台交流心得，会议刚开始，我太太就推门进来跟我说下午有个生意要做，我一听就急了，说 都约好了下午有交流会，这个生意不做了。但我立刻发现我的抱怨心出来了，先稳住自己，然后我马上找同修商量，能不能先让我交流发言。同修说可以，交流完后我就去干活。我的客户是一个印度人，他跟我们说，印度爆发了疫情，很多人感染中共病毒，没钱医治，只能等死。我们马上跟他讲真相，并给他真相传单。我发现工作与修炼其实没有矛盾，师父都有安排。而且我还发现，当做讲真相的事跟常人工作的时间有冲突时，忽然那个客户就临时取消了工作。当自己把钱用在讲真相项目上后，生意就多起来了，钱又回来了。我悟到，我没有平衡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是没有修好自己。大法的工作做得再多，也是人在做事。悟道之后，我就认真对待家里的大事小事，重活累活主动去做，不执着自己的意见，放下自我去包容家人，做到真修自己。这样家里的环境又变得祥和了。妻子同修以前总是埋怨我修炼状态不好，加上他曾参与的一个大法项目被停止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参加集体学法了。后来他看到我的变化，就又回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二，理智教育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外面找工作都干不长，做生意又失败了，回大陆做生意连本钱都搭进去了。他回来后我没有说什么，让他自己平静的思考和感受。由于我一改之前的粗暴，变得能够理智的跟孩子沟通，我做到不埋怨指责，帮他分析指出失败原因。我清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失败是好事，也有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我要把他变成善缘。为了让他认识到为人做事要坚持的道理，我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把我家的前院和后院建设完成，从材料设计和施工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把他拉到跟前说，你看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怕苦，一点一点的做好才能走向成功。以前我一直劝他去学习一门技术，他总是不听，如今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能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自食其力，承担起责任了。三，勇于面对错误。有一年我到悉尼工作，经常两地跑，有一位很用心坚持征签发传单的同修找到我说，能不能顺便帮他带些传单特刊等资料回来。这样的话问了我多次，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心里有气，觉得堪培拉的修炼环境不如我意。修炼中虽然在矛盾面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但也总是用法去对照矛盾的另一方，并以维护法为理由坚持自己。看到大法遭受损失时，或者自己在大法项目中受到干扰时，又表现出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既表现在家庭中，也在与同修的相处中。很多时候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这种不平的情绪，可是心里与同修有隔阂，配合不积极，造成各做各的状态时有发生，还喜欢在同修中寻找共鸣，以表现自己在维护法。在做讲真相项目当中，当家人干扰或同修之间不配合时，我常常不能理智地以修炼人的心态应对突如其来的考验，而事后出现不良效果时，自己则表现出气恨与抱怨。可是有一天，在我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你怎么就不悟呢？就像父亲对孩子的教诲一样的语气，我感觉这是师父在告诫我，我马上找自己，我哪里出问题了，哪里错了。几天后我才想起那位同修多次求我办的事，我在想，讲真相救人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有分别心呢？虽然不是对这位同修有怨气，但是这些人心的出现真是耽误救人大事啊。在周六去参加集体学法的路上遇到这位同修，我就像犯错误的孩子一样恭恭敬敬向这位同修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积极配合。在集体学法交流时，当着所有同修的面，我公开向这位同修道歉承认错误，不让自己的人心有丝毫的遮掩和隐藏， 横下一条心，勇于面对错误，正视人心，修去它。四，矛盾出现时，首先想到是修炼。堪培拉是澳洲首都，一直以来都有向议员邮寄真相资料的习惯，因此我订购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打算寄给议员。而且先前我在征签时，有民众问过我活摘器官的证据，我想这下可好了，可以让更多众生明白真相了。可是当我把订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的事告诉协调同修，并商量如何使用时，同修决定先不寄给议员，说每个议员寄一套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当时我的心态还算平静，作为修炼人，首先想到的是修炼。我做了一个比较，以前我是怎么想的，那现在应该如何做才符合修炼人标准。如果是师父安排的这个考验，肯定是有我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去我的气恨和执着得失之心吗？我觉得太好了，我拿起身边的吉他唱起大法的歌，心中从来没有的舒畅、神圣和无尽的感恩。当我放下了人心，智慧也出来了，我也悟到100套书来了就有它的去处，一定能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向图书馆、法律部门推广，配合火灾器官征签，同时这位协调同修也积极地向其他城市大法弟子推广，也有同修提出送当地区议员，有更多的同修参与，有更多的渠道推广铁证如山，效果比我原来想象的还好。从为别人着想这个角度去看，协调同修这样的决定我能理解，他有他熟悉的情况和把握的程度，以及先后安排的考虑。我个人不要掺杂任何人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突破，我以前那种执着得失的狭隘思想去掉了，让我感受到了佛家对宇宙十方世界的概括，那种宽广又宏大的智慧。如果没有把握好师父安排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就可能白费了师父的心血，失去了救人的机会以及我提高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损失。由于自己在修炼上的提高，突破了多年来阻碍自己修炼提高的瓶颈，再去忍心让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真善忍的理解更深了，扭转了用人的情对待修炼的状态，能更理智看待修炼的环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实修提高后，理解到这段法中一个更深的内涵，修炼人首先能放下人心，才能达到真正的忍。修炼人的忍是对修炼的理解，是宏大的慈悲和宽容，是对法的坚定无悔，而不是强忍。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结语，最近师父在新经文《猛喝》中说，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管好你的嘴，在学员中不在法上的话你不配讲，完成你的使命，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对照法发现，我的确有气恨抱怨打抱不平的行为表现，正法到最后了，这种状态不修正过来，难道能带着它圆满吗？过去我自认为对修炼的心是很纯的，救人也很用心尽力，对照师父的法，我发现多年来自己在实修这个问题上掺杂了人心执着、人的观念，我认识到这是阻挡自己修炼提高的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 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通过学法，我悟到自己把常人中认为的利益得失当成了维护法和证实法，从而加强了各种人心和执着，人为的滋养了魔性。我认识到人的观念与师父宏大慈悲的法理内涵相差甚远，我不应该坚持个人的观念认识，应该放下它。由于我在法理上认识提高了，心里感到去掉了一块很大的物质。当我唱大法歌时，感觉声音也清亮了。妻子同修说，这是因为没有了气。多年前我在练功时，师父让我看到天上的美好景象，我感受到我的心与那美好的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如今才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我，大法修炼提高是无止境的，我要多学法，精进实修，初心不改，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兑现来时的宏愿。由于层次有限，难免有错，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龚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
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